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啊，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主，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亲自来引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真道不动摇。求主来保守一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这儿有录音，我把你们的音静了的啊。前面第一章啊，保罗真的是我们看到他是真正属神的仆人，他为着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而感谢神，也真的是从心里面不住的去为他们祷告。自从就第九节，一章第九节，自从他听见的日子，就是听到哥罗西教会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这样光景以后，知道他们的状况以后，就开始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是持续的，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今天也常常为别人代祷，也为别的教会代求，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这么恒切的祷告，这个可能就很难讲了。但是保罗他真的是爱神，他也爱这些教会，他真的愿意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在真理上能够扎根，愿意他们知道像一章二十七节，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所以这是保罗的这样一个爱神爱人的这样一个心肠。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这儿提到了哥罗西的教会，也提到了老底家，因为老底家这个教会，老底家这个城市与哥罗西离得不远。我们前面说过，到了就是公元一世纪，哥罗西这个城市已经萎缩了，就是一个不起眼，别人不是很重视一个小城镇，不像以前它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是老底家反而比较繁华。那么老底家这个城市离哥罗西呢不太远，也就是十几公里的样子。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地方的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之间是彼此有来往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写给哥罗西的这封书信，他也希望老底家能够去送读。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那就是好多的弟兄姊妹他可能都没有见过。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说哥罗西教会有人说是有可能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从一章第九节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保罗建立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那个前面提到的以巴弗建造的。以巴弗呢，保罗说那是和他一同做仆人，是他的一切的同工。那么有好多人他没有见过，他说是为了这些弟兄姊妹，为了这两个教会的一些信徒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我们今天如果是某一个传道人说，哎，我为了你们我何等的尽心竭力，可能会引起其他弟兄姊妹的误会。但是保罗在这儿他真实是没有去夸自己，没有自夸。而且我们从下面来看，保罗说何等的尽心竭力，可能也针对当时那些异端，针对当时那些假师傅，那让他们知道那些假师傅他不可能尽心竭力，假师傅不可能为这个主的小羊而舍命，他就是个雇工，他就是为了自己的肚腹，一旦与自己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他躲得远远，他不可能真心的爱这些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这儿一方面他真的是在主的面前是无愧的，也暗示那些假师傅是不是尽心竭力，也让这些弟兄姊妹去查看。如果是弟兄姊妹真的是遇到了问题以后他们躲开了，像这儿的师傅，那就我们值得要留意了。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 爱心互相联络，也是分分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从这再次看到保罗所关注的是仍然是这些信徒这些弟兄姊妹的这个生命，叫他们的心得安慰。这个得安慰不是疗伤，不是简单的疗伤，而是让他们受到鼓励，能够在真理上能够晋升，用爱心互相联络。这个直译过来就是在爱里联合，这个联络就是绑在一起，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是灵里相交的，不是表面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是灵里面相交的，正是弟兄姊妹，正是一家人，在爱里绑得紧紧的。这再次告诉我们，我们信主是独行侠是不可以的，一个人我说关起门来，我也不和其他的弟兄姊妹接触，我就一个人信，我在家里面我自己读经自己祷告就可以了，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人，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忍耐，不知道什么叫信靠，所以这个彼此用爱心互相联络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提到爱心是从神而来的爱，真的有从神而来的爱，彼此谁也离不开谁，紧紧地绑在一起，以致分分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个后面有充足，前面分分足足。这个悟性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力，领悟的能力。在这个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就是有坚定的信心。我们从这儿来看，这个坚定的信心与我们的悟性与我们的理解力是有关系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对神的话真的是能够理解能够领悟，我们越领悟对神的话越明白，我们的信心越坚定，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越读神的话，我们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真的知道这个神是有真有活的，我们会对他的信更加的坚定。所以这个坚定的信心也与我们对圣经的这个领悟有关系，对神的话领悟有关系。那么有充足的信心，那么就使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旧约时代，那这个奥秘是隐藏的，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道成肉身，把这个奥秘显明出来。那我们读圣经，我们读旧约，好多旧约其实就是下面就是那个是影儿一样，它都指向新约，指向基督。真知道神的奥秘，真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读经啊，不要把这个圣经就装到头脑里面，就是一大堆知识，说起来头头是道，什么都知道，但是没有转化成生命，根本不知道神的奥秘。那今天的假师傅就是这种状态，包括一些神学院的一些那些假的师傅，那些教授传讲讲了一堆知识，这些知识这个奥秘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不明白。所以我们前面也分享过，遇到这些形形色色的，那我们真知道神的奥秘，我们就遇到这些，我们有充充足足的这个信心，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生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分别。所以下面主耶稣继续要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那就是把一切的所有的智慧知识都积蓄起来，成为一个宝库一样。那么这个智慧和知识的这个宝库都在哪里面呢？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我们今天就是在挖这个宝库，我查经读经就是挖这个宝库。所以你看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体验，每一次读经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领事，我突然以前我们可能没有注意没有这个亮光，那今天读的时候突然这个亮光了，哦，原来这些经文神的这句话还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这就是这个宝藏里面，我们不断的挖，你挖不断的挖的过程，你才能够挖出来。你不去挖，那这个宝藏就在那放着。所以我们需要读，需要思想。 这个思想我在这次讲到当中也提到过。比如说今天好多人就是特别注重于灵修，灵修没错，但是灵修加上了一些技巧，加上了一些方法，这就有问题了，把这个灵修搞得神神秘秘的。那灵修我们灵修就是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圣经里面应许我们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所以我们愿意读的神的话，我们在祷告当中圣灵会引导，有圣灵就够了，不需要其他的方法，其他的一些技巧。这是一些今天的贾师傅在搞的一套，所以我们就是读神的话，这个宝藏我们只要去挖，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神会帮助我们挖到这儿的宝藏，而且越挖宝藏越多，这个宝藏是挖不尽的，神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认识基督，说因为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吗？我们认识解开这个奥秘，认识基督的这个唯一的途径就是圣经。所以今天我们说唯独圣经，不可以加别的东西。第四节，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这话就是上面提到的，一方面是他尽心竭力，另一方面就是第二节第三节提到的。那保罗说这个话，那就是提醒这些哥罗西和老底家的这些信徒，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那什么意思呢？真的，我们真知道神的奥秘，我们真认识基督，别人用花言巧语迷惑我们是不可能，我们不可能上当的，我们不会上当。所以学会分辨的基础前提是我们要真知道神的奥秘。第五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说我现在虽然不跟你们在一起，但是我的心在跟你们在一起。就像我们今天跟国内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虽然不常在一起，但是我们真的是常常在一块交通，我们彼此了解，彼此带到，我们就心里面是联络的，我们用爱心是互相联络的，所以这个就没有距离感，心里面没有距离感。说见你们循规蹈矩，循规蹈矩那就是这两个教会，特别是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做事是有次序的。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一定要有次序，有次序那么就是不越界，我们每一个人前面是有界限的，越了界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个他们做的非常循规蹈矩，这是得到了保罗的称赞。信基督的心也坚固，就是信基督的心坚固，一个是坚定，一个是稳固，这非常非常难得。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经常软弱，软弱时候那个信心就可能就下来了。那么信心稳固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不会影响我们对基督的信靠和仰望。所以在诵经当中我们感谢神，在逆境当中仍然能够感谢神，因为什么？我们信心坚固，我就欢喜了。所以看到保罗所欢喜的是什么？不是这些信徒其他方面，是他们这个悟性当中充充足足的这个信心，真知道神的奥秘，他们的生命，他们信心的坚固，他们的循规蹈矩，这是保罗特别看重的，也是特别为这些信徒可能祷告的。那今天也是，我们为别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些方面去祷告，让他的生命真的能够在基督里面越来越丰盛，为这个和神的关系来祷告，和神的关系礼颂了，其他都礼颂了。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接受是从心里面接受的，不是嘴上说主啊主啊，心里面根本不把神当神。既然说接受了主，让耶稣做我们的主，主什么意思？主既然是主，那我们一切 都是由他来说了算，由他来做主，我们不可有任何的主张。我们做什么，我们都由交给主，让主来做我们的主，让主来决定我们的事，这才是做主。那么这个是必须心里面接受，说这是他们从心里面接受。你们既然心里面接受了主耶稣，那么就当遵他而行，那就照他的话去行。他让我们东，我们就东；让我们西，我们就西。就像耶利米一样，神呼召他以后，神说：“我让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有的一个生命。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生根建造，那就是在基督里面要扎下根来，生命能够来被建造起来。这个就是灵命，灵命有根基，这个根基在哪儿？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不是在基督外面。在基督外面做什么都是虚空的。如果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不在基督里面，你不管多么忙，做了多少，都是徒然的，神不纪念。所以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信心更加的坚定。就如果我们真的把主耶稣当作我们的主，我们就应该按照他的要求去行，而且我们的灵命要扎根在他的这个磐石上，我们信心应该更加的坚定。我们之所以接受主耶稣，那我们是对他的信，这信心更加的坚定，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正如你们被教导的这样，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么更懂得感恩，更懂得感谢神，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主耶稣里面。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儿再次提醒，上面提醒一次，说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这儿再次说，你们要谨慎。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正是我们不止一次的读到保罗对这些信徒的一次又次的提醒，让他们谨慎。为什么呢？因为异端有了，因为假师父已经盛行了，所以让他们一定要谨慎，免得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这个理学在原文里面指的哲学方面的，指这个出于人的一些东西。虚空的妄言，那就是一些骗人的空谈，你听的好像有道理，其实你仔细一听，那就是心灵鸡汤，根本站不住脚。夸夸其谈，都是讲了一大堆，都是废话。这虚空的妄言，它是不照着基督，得照着人界的遗传，人界遗传就是传统。那主耶稣也责备那些犹太人，他们古人的遗传，就古人的传统。那今天我们教会现在在地上已经立了将近2000年，那么这2000来年其实也教会也形成了很多的遗传，很多的传统。这个传统下来人不觉得有问题，其实很多传统是不合神心意的，完全是出于人的。所以我们要扎根在圣经里面，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传统我们不往来搬。和世上的小学，在前面也提到过，世上小学那就是在粗浅的属世的一些道理学说，完全属世的，是不照着基督的，与基督没有关系的。让他们谨慎小心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些都是虚谈，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神的本性的这种丰盛。神本性的丰盛，那神一切的属性，神的一切，我们要认识神的一切，那都在这个丰盛都在神，都在基督里面，而且是有形有体。这个有形有体其实从下面可以看出来， 保罗也是针对这些假师傅的。当时那些异端啊，就是他们说要认识神啊，还得透过别的，透过天使，透过其他的这些东西，那么说有形有体。我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在神所有的一切的他的本性、他的属性、他的性情，全在基督里面。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神以我们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所以在基督里面是一无所缺。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让神的一切的丰盛变得不再抽象，而是具体的彰显了出来。在基督之外没有真理。我说一切好处都不在基督之外，我们所有的好处，我们一切得益处的都来自于基督，都在基督里面，离开基督什么也不是。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当我们真的是把主耶稣当作我们的主，我们信靠他，我们从他而行，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那么主耶稣里面的神的一切的丰盛，我们当然就也得到了，我们就与基督有份，与神有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今天呀，好多的把这个心理学放到了这个真理里面。今天我在我们那个校友群里面有看到你发了一个东西，发什么东西呢？这个是我们神学院有一个教授，我在的时候他我就是毕业那年他过去的，我们跟他不熟，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搞心理学的。他今天发了一个什么东西？性格与信徒的生命有极紧密的关系。性格与我们生命建造，它是与生命建造有关系。弟兄姊妹，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什么时候读到我们的性格与我们生命建造有关系呢？那从这里看，说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到了一切。没这个性格怎么能与生命建造有关系呢？说人性根本不可能妨碍神的这个丰盛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都是假师父的作为，就是些虚空的妄言，用他的理学都在基督以外。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儿显然是针对当时的异端的。这个各样执政掌权者在这儿可能特别指的是灵界的，特别指些灵界的，可能更多指的是那些邪恶的势力灵界里面。那当时有一种异端可能说，那么认识神还得透过天使，敬拜神还得透过天使来敬拜。所以这儿保罗特别提到主耶稣是所有的元首都在他的权势之下。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人手所行的割礼我们都知道，那是以色列人男孩生下第八天要受割礼，那是一个约的记号。但是后来主耶稣特别提到，那个割礼不一定是真割礼，心里面真正的与耶稣有关系，与神有关系，这样割礼才是真割礼，真的信才是真割礼。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的不是人手所受割礼，什么不是人手所受割礼，那就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罪被神赦免，我们就脱去了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罪被赦免。那么这个肉体呢，我们经常提肉体，肉体，这个肉体什么意思呢？这个肉体是指的是这个人堕落以后这个人性那一部分， 堕落以后的人性，就是我们经常脱肉体，脱去肉体的情欲。这个脱去是解除这种辖制，把这个罪性辖制我们这个权势解除了，除掉了。谁除掉的？是耶稣基督，基督使我们脱去的。我们自己靠肉体，靠我们自己的意志，靠我们自己根本脱不去。所以我们想靠自己来守住所谓的那些条条框框，我们根本守不住。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靠着神，当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有这点不犯罪的自由。所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情欲。这也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第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于此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从这来看，受洗是很重要的。今天好多信徒就是不愿意受洗，说是信了就行了，受洗没必要，说受洗是个仪式，是个象征。受洗随洗不是仪式，不仅仅是象征，这儿表明了与基督一同埋葬，而且与他一同复活。这个复活指的是我们灵性的复活。我们现在我们肉体还在，我们还没有这个身体的复活。身体到时候的身体的复活变成荣耀身体，那是完全的救赎。那今天我们是灵性的复活，所以这个受洗是非常重要的。受洗表明与主联合，这个完全不是仪式。这里面是指的我们真正的信，不是有些就是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信，跟神还没关系就受洗了，不是那样的，那样就不可能与主一同埋葬，一同同死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就真的信才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洗水洗这个才有意义并产生功效。前提是真的信。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外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也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么指的这些外邦信徒，包括我们从前是在过犯和外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灵性是死亡的，灵性处于死亡的状态。那么现在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和神有了关系，我们灵性再次复苏，再次苏醒，再次复活，也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以后，三天以后复活。这个复活意味着所有跟他有关系的灵性的复活。我们在信主那一刻，我们认罪神赦免那一刻，我们的灵性就复活了。这个神赦免是指的我们真正的认罪，虚假认罪神不会赦免。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比较长，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个字句就是我们欠别人债的时候，我们写一个欠条，这个欠条呢，我们是欠别人欠神的债嘛，我们是欠神的债，那么神把我们这个债免掉了。为什么免掉呢？因为我们信，我们愿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神就涂抹了，抹掉了。这儿提到了律例攻击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为什么说律例是攻击我们的呢？神现在要把它撤去。我们得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应该是19到21节或者22节这一段，那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一些东西放在我们里面了，就是良心，一些神的 律例，神的给我们一些规则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是里面是仍是有良心的。所以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会受责备，这个时候那个神的律例典章就成了指证我们的这个得罪神的证据，所以神就把这些涂抹掉，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律法的控诉在我们信主耶稣的这些基督徒身上不再有效。其实主耶稣所涂抹的不是律法本身，有弟兄姊妹说啊，这个律法没用了，废去了。那么在马太福音的5:17，主耶稣就说律法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神没有废去他律法。但是这涂抹实际上就是律法的咒诅这一部分，我们不能行出来的，人靠着自己行不出来的这样的律法咒诅这一部分，是神要定我们罪的这一部分神抹去了。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律法不会废去，我们信主以后不是遵循律法，而是我们自然而然有这样的生命，自然会活出主耶稣的爱来。我们有了这个生命，那么这些律法其实自然而然就守住了。我们不是刻意去守律法，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会做对不起神的事，不会做对不起主的事，所以在别人看来好像我们在遵循律法，其实我们不是刻意的遵循，而是我们活出这种生命来。钉在了十字架上，那就是律法对我们这些咒诅，因为我们对神的信靠在十字架上已经被钉死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15，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掳来，掳过来以后就是解除武装，一切执政掌权的他们的这些权势，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了。那么在十字架，这些钉在十字架上就意味着我们所受的这些一切的辖制，这些律法对我们的这个罪的审判，包括魔鬼撒旦这些邪恶势力对我们的捆绑，全部解除掉。那这一切执政掌权的可能主要是指灵界邪恶的一些势力，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今天十字架成了我们得胜的武器，我们夸就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16，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弄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你们就是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弄断你们。那饮食上，因为他这个饮食，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节怎么？这个我们就是不要在形式上，不搞形式，不能因为怕人弄断就顺从人的这个意思，就放弃我们的真理。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凡是合乎真理的，我们都要去行；违背真理的，我们都不去做。不要在这些上面来受辖制。那么9当中也提到饮食啊，神对以色列人的饮食是有要求的，也有节气啊、月朔啊、安息日，这些他们都有耶稣会的，都有大型聚会的。但是17就说这都是后世的影儿，这后世影儿是什么？那形体就是基督，都是指向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读新约才知道，神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人有那么多的要求，其实都是要让他们向他们显明一个真相，那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将神的 这些丰丰富富的一切都显明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了耶稣，就不会在这些形式上受辖制。所以我们今天要专注于基督，专注在耶稣基督，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在耶稣基督上面，不必刻意的去坚持遵守那些礼仪律法规条，不是刻意的遵守，但是在人看来我们遵守了，其实我们不是刻意的，像我们刚才分享的，是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我们的这个生命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自然而然就活出那种生命来。十八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可，这个应可能是个命令，就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我们奖赏是什么呢？我们的奖赏就是基督，就是救恩，就是那个将来我们要得那个荣耀的冠冕，这个是别人夺不去的。别人再用什么样的花样故意谦虚敬拜天使，在当时那些人是敬拜天使，今天其实有好多人看上去敬拜神，其实在敬拜别的，他敬拜他心里面那个神，敬拜他的偶像。就是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这些虚假的敬拜都不会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那今天其实有很多的虚假的敬拜，我相信如果弟兄姊妹走的教会多了以后，一定遇到过，我们当时不一定能够注意到。这些虚假的敬拜其实与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目的是要夺取我们的从上而来的奖赏。但是这儿保罗说要注意，不可因着 这些来夺取你们的奖赏，我们不要受影响，我们要分辨这儿的敬拜，我们远离。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就是沉迷于虚空的那种幻想宗教的热忱。那虚假敬拜其实就是一个宗教徒的作为，看上去痛哭流涕，什么都不缺，而且那个更容易把人的那种里面的东西给带出来，其实都不是主耶稣里面的，是外面的，是宗教的部分，宗教的成分很多。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些灵恩派，你看他们这个敬拜，我们没有去过他们的场景，从这个视频里面去看一下也能够看到，人激动的到了一定的份上，在地上拱来拱去，这都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他们就是靠这种人的这种热情，靠着虚空的一些幻想，这虚假的敬拜，这宗教的这种热忱来吸引人。但是我们真正属于基督的，我们不会参与到他们里面去。是他们是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所以保罗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只要能够持守真理，我们只要真知道神的奥秘，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无论这些假的敬拜，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花样去敬拜，我们都不会被动摇。主说他的羊一个都不会丢，所以我们不会被这些所辖制，也不会被他们所引诱。十九节说不持定元首，这不持定元首应该放到第十八节里面，就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元首是耶稣基督，他们不持定耶稣基督，他们根本不靠神。所以从敬拜神，心里面去远离神，不持定。那下面说全身既然靠着他境界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我们像属神的儿女，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我们需要得以相助联络， 那相助联络就是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相助，彼此联络，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弟兄姊妹受痛苦，我们一块儿跟上痛苦；一个弟兄姊妹得荣耀，我们一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是离不开弟兄姊妹的，离不开团契的，团契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走神的这条这个的路，不是我们独行侠可以走的，独行侠走不到底。这样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神的生命会大得长进。20、21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可能是哥罗西教会存在的一个问题，保罗也知道，所以这儿就提出，你们如果是真的与基督同死了，和他有了关系了，与基督同死也意味着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么与基督有了关系，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脱离了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俗世的那些道理、那些学说。那么为什么仍然像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等的规条呢？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指的是一些世俗的规条，就是人为的、人定的。22节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是人从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还服从这些呢？受这个辖制呢？那说明这个是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在基督里面这份自由。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就是这些虚空的东西、世俗的这些规条，你真的你听的再多，你装的再多，你用的时候它不能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没有任何的真正的意义上的帮助。所以那些心灵鸡汤听得再多也没用。23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心，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你看这一点功效都没有，就是苦待己心，就像今天一些宗教那种所做的，是用私意崇拜，离开基督就是用私意崇拜。今天用私意的崇拜的教会很多很多，自表谦卑，我们看到现在在弟兄姊妹面前假装谦卑，一转身就变一个人。所以有的弟兄姊妹的在家里面的人就说嘛，啊，如果是就是我爸爸我妈妈如果在家里面也像在教会那样就好了。那言外之意，那就是两张皮，在教会就是私欲崇拜，在家里面才不能本相露出来，根本没有那个生命，是在克制肉体的这些情欲，在基督里面没有任何的功效。所以在基督之外，不管有做了多少，一切都是徒然的，生不纪念，没有果效。那这次让我们看到，虽然保罗没有明确的去讲，但是我们从这儿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唯读圣经，我们就读圣经就够了。我们读经读经读什么？读圣经的，不是读别的。今天好多教会读这个啊，标杆人生呀，读那个还有新生命呀、新生活，读这些，其实都不如去读圣经。我们就是查经，一本圣经就足够了。我们每读一次，我们有不同的领受，圣灵会光照我们。唯独圣经，唯独神的恩典，我们今天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十字架上受死，没有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今天跟这些不信人一样。唯独基督，那么今天保罗特别是唯独基督加的比较多，离开基督什么也不是，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在里面。 所以不要在基督外面去寻找，不要把那些心理学的东西，把今天的一些乱七八糟世上的一些东西加到这里面。今天特别是心理学在教会里面盛行，不管是国外是国内的，现在教会也开始，而且我们看到这些传道人也开始学习心理学，然后把心理学和这个真理掺杂起来就掺杂。唯独基督，唯独信心，这也是保罗在第二章要谈的比较多的。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信心要坚定稳固。我们活的就是信心，我们信主信的连信心都没有了，这个信的没有意义了。与主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就是活出信心来，唯独信心，没有信心，做什么也是徒然。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根本对神没有信心，而且怀疑神，甚至来否定耶稣基督复活。像这样的连信心都没有了，再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不过是用这些来贿赂神。唯独神的荣耀，那么这里面第二章也谈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我们活着为了基督，死也是为了基督，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荣耀神，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荣耀神，我们不会抱怨，不会埋怨，我们也不会问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对我们有益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